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得祷告、感谢、祈求，将我们心中所要的告诉你，你必在耶稣基督里面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我们相信你已经悦纳我们每个人在心中所向你献上的祷告和祈求。我们感谢主。主，这时候我们再次到你面前祷告，求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求主你的话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听你道的时候心中火热，让我们激发起爱主爱人的心，遵行主话语的心。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是那个现在很冷了，感谢神带领我们能够平安的来到神的殿中听神的道。那现在是圣诞的季节，那我们圣诞节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经历呢，你会送别人礼物，那你也会收到别人送你的礼物。但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圣诞节最主要的那个主角，他是那个主人。那因为圣诞节你可以简单讲就是耶稣的那个 birthday party， 对，应该是。那但是你看现在呢，世俗的或者政府部门呢，很多时候他们都不说是那个 Christmas vacation。那是简单的就说成一个 holiday season， 那他们就是要把这个耶稣基督从这个季节里面啊给排除出去。那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呢，我们是应该知道圣诞节啊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当我们送别人礼物，也当我们收到别人送的礼物的时候，你应该思想一下，圣诞节其实就是上帝送了我一个最好的礼物给我，就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了世上来。那我们作为信耶稣的人，作为跟随耶稣的人，那我们也应该思想，在圣诞节里面我们可以送什么礼物给耶稣呢？那今天就是我们要思想这一个题目，叫做你要送什么礼物给耶稣。那今天我们读了那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到十一节，它是记载当时第一个圣诞节，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献礼物给耶稣。那首先我要那个澄清一点，就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个圣经说的是有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而不是说的三个博士。虽然我们这个三个博士的传统啊，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那我想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因为他们献了三样礼物，黄金、乳香和没药。可能有人就推想，可能一个人带一个礼物啊，应该就是三个博士。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说是三个博士，而是说的几个博士。而且这里说的博士呢，也不是我们现在的博士。OK， 虽然我们现在这里我们有很多博士，不是现在这个博士学位的博士。那英文圣经呢，翻译成那个 wise man， 就是那个聪明人，或者叫智慧人。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聪明人，什么是智慧人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说这几个博士他们是聪明，他们敬畏耶和华，他们认识这个至圣者。那而且他说的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呢，你要知道这个东方呢，不是指中国。很多人可能希望这个是指中国。那有的人就说，那为什么这个圣经没有提到中国呢？那为了神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呢？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你应该知道呢，其实中国人是包括在圣经里面的，虽然没有明明的直接的提到。比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里说的神爱世人，世人是吧？世人就是包括所有的人，那当然就包括中国人了。那除非你不把自己包认为你是世人中的一个。那当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天使向牧羊人报信。那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你看见这里，基督降生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那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人了。所以耶稣是为我们而生的，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更重要的，耶稣是为你而生，为我而生的。那既然这样呢，那我们才来思想我们要献什么礼物给耶稣。那你从这三个博士献礼物给耶稣，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示，我们应该怎样献礼物给耶稣，我们应该献什么样的礼物给耶稣。那你首先呢，第一点，你看这几个博士啊，他是从东方来的，那是远道而来啊。那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啊，也没有轮船的，就是可能是步行啊。那最很多人猜测最可能的，因为那个东方可能是波斯湾或者是阿拉伯地区现在的，那那里啊，他们大部分都是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可能是骆驼，所以你看那个刚才那个背景也是他们都骑着骆驼的。那骑骆驼你就知道要经过旷野，经过沙漠，经过山川，说这是不是一趟那个很容易的旅途。那这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这几个博士他的执着，表明了这几个博士他们的诚心，他们的真心啊，就他们是真心要献礼物给耶稣的。虽然有很多的艰难，虽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们很执着，他们认定他们要把这个礼物要献给耶稣，是真心的。那这一点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要送一个人礼物，那我们是否真心呢？那我想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啊，如果你收到一个礼物，你知道那个送礼物的人不是真心的，他不是真的想送礼物给你，那无论那个礼物多么昂贵呢，我想你心中都不会高兴的，除非你是那个财迷心窍，不管什么反正来者不拒。如果你是真正知道你是希望那个人的心在这个礼物上，这个礼物能够表达那个人的心的，这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在寻求，正在认识耶稣，正在寻找神的这条路上呢，几个博士远道前来献礼物给耶稣啊，对你可能就意味着认识耶稣的道路啊，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认识耶稣的路可能你会经过很多的坎坷，我们很多的人认识耶稣的路上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困苦，最后我们真正认识了这一位救主。但是呢，如果你是真心想认识耶稣呢，如果你是真心的渴慕耶稣呢，你就不会被寻求耶稣的路上一切的困难所拦阻所吓倒，这样你就一定能够认识耶稣，你就神会带领你经过一切的困难，神会在一切的困难中帮助你引导你，就像那个当时神用一颗明亮的星星引导几个博士一样。如果没有那颗星星的引导了，那几个博士是不会找到耶稣的。这就是神的恩典带领我们来认识这位赐恩典的主。约翰福音第六章44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了，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那个寻求耶稣认识耶稣很奇妙的地方。一方面我们要真心，我们要执着，我们要不怕困难，也不要怕路远，你要认识耶稣，这是表明我们的一个决心，我们的一个心智。但是啊，当你有这样的决心，当你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你在寻求耶稣、认识耶稣这个路上啊，充满了耶稣的恩典，充满了神的恩典。若不然的话，你不可能认识耶稣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一方面是看到是我们自己在寻求，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是神在引导我们，是神用恩典在吸引我们，是神在我们寻求耶稣的这条路上帮助了我们，让我们最后真正的能够认识到耶稣，就像当年三位博士是一样的。那对我们基督徒呢，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并且信了耶稣，那几个博士远道前来献礼物给耶稣，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刚才讲了，那就表明了耶稣那几个博士他们的真心呢，他们的诚心，他们的执着。那当我们这些基督徒，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否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呢？如果你不是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神呢，那就变成有口无心了。那我们在祷告说阿门的时候，你是不是那个真是诚心所愿，你愿你心中所说的就是你心里所想的，而且你愿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成就，还是你是有口无心随便讲？那我听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不愿意祷告， 所以他们怕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祷告了反而事情不成，那不祷告我靠自己写、也许还可能做成这件事情，如果一祷告了然后事情可能还不成。我不知道你怎么得到这个概念的，你的心说明你的心不在神那里，说你怕，你担心，你对神没有信心。那箴言三章第五节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认定神的时候，神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所以一定不会出现说你祷告了反而事情不成，你不祷告事情反而成了，那你是不认识神的。这样讲的话，但是你不要有怀疑，不要有疑惑，你祷告神的时候你就要有信心。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有时候这时候我们还没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自己疑惑了，我们就小信了，你认为我这祷告到底成不成呢？那你心中如果是这样，他就讲到你就像那个海中的波浪被风摇动翻腾，就我们的心已经动摇了，你没有认定神，你没有信心。那这样你圣经就告诉我，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神。所以如果你没有得到，那是很自然的，那不是神不给你，是因为你对神没信心。所以你应该有信心到神面前来祷告。那还有当我们那个奉献，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那有没有把我们的心放进去呢？马太福音第六章21节讲，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奉献其实不在乎看你多很少，而是说你有没有心是最重要的。那个穷寡妇，我们的本上书写，他奉献两个小钱，为什么耶稣就要称赞他呢？那不仅仅是他把他所有的都放进去了，更重要的是他把他的心投进去了。他把所有的放进去了，那怎么办呢？他的心就在神那里。就像诗人所说的，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对神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神的儿女，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们的好处不在耶稣基督以外。就你的心，你献礼物的时候，你要对神有这个心。那第二点，我们来看这个博士献给耶稣的礼物。那他们献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小吴也跟大家分享一点，是黄金、乳香和没药。那黄金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黄金很昂贵，黄金也很宝贵，黄金也很高贵。那个乳香和没药呢，我们很多人可能就不太熟悉。那乳香和没药其实是中东那一带一种很昂贵的一种香料，常常是用来做礼物的。那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常有，比如说那个创世纪里面有一次，那个约瑟的哥哥们他们要第二次去埃及买粮的时候，那他们的父亲雅各就对他们说，说要带一点礼物去送给那个在埃及管粮的那个人，那他是希望他的儿子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去，能够买上粮，还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说他要送礼物。那他送的什么礼物呢？创世纪第43章11节他讲，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的确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没药、被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是有渊源的，他为什么要送这个乳香和没药。那个乳香和没药它也是一种很尊贵的香料，常常用来表达男女之间的那种爱情。如果你去读那个雅歌，旧约圣经里面那个雅歌里面呢，乳香和没药是常常出现的。那雅歌书比如第4章12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那这雅歌里面还有一句，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藏在我的怀中，这是表达那个男女间的爱情。那其实也是可以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爱，我们爱神，神爱我们。那你可以看见这三样东西，黄金、乳香和没药呢，它是那个可能是很昂贵的，但是是很宝贵的，是很高贵的，是很尊贵的，是适合做礼物的。那这一点意味着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提醒呢？那当我们送人礼物的时候， 我们是否随便送一些礼物呢？那俗话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你是不是有时候你就把自己的想要的东西就送给别人？那虽然我们说那个礼轻人意重啊，就我们前面讲了，我们看重我们的心，但是你所送的东西也不能随便，因为你所送的那个东西应该表达你的心，应该存在你的心的。你比如说我是很有心，那是随便了，圣经没有这样的。那三个博士很有心，那他们送的礼物也就表达了他们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有时候你我们送人礼物的时候，我们要有心，要有诚心，要有爱心，但是那个你送的那个礼物啊，其实就应该把你这个诚心把这个爱心给表达出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非常是说基督徒就那个奉献金钱很困难了，但我告诉你，我知道很多人对奉献金钱对他们说一点困难没有，他们认为那个奉献金钱是困难的，很多时候反而他觉得那个奉献金钱是最简单的，因为反正你来教会你把奉献一投，你以为什么事情都结束了，那不是的。神看重呢，因为他除了金钱以外他也更看重的，比如我告诉你啊，你的时间，你的健康，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个人爱好，很多时候其实这个我们看得比金钱还重。那很多时候你很多人就你奉献了金钱，那你就可以在这些方面随便了，不是的，神是要把你看最看重的奉献给神，那有可能是金钱，那有可能是时间，有可能就是你的健康、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人际关系、个人爱好。我记得加上一个传道人，那他是一个学人，他知识非常丰富，那他是就是两袖清风，因为是知识分子吧。那后来他信了耶稣了，那人家就要鼓励弟兄姐妹要奉献啊，他说奉献那太好了，说我很对我来说太容易了，因为我什么没有。我那最后没想到那个传那个带领他那个人就说，你什么都没有，并不是你什么都没有，神要看重的就是你最看重的，你就要奉献给他。你虽然没有金钱，那你有学问吗？你很有学问，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学问奉献给神呢？那他就这个学问怎么奉献呢？那那个人说，你就是你不做你的学问呢，现在神让你去做传道了，你愿不愿意啊？啊，那我看到这个很困难，他挣扎了很久，那感谢神，现在他已经是传道人了。这是你所看重的，这个黄金乳香波雅，就是我们说不是说一定要送很贵重的东西，但是是你心中所看重的，对你来说是有价值的，对神才有价值。如果对你都没有价值的，对神也没有价值的。只要你送礼物一样，对你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你送给别人，你希望对别人能有价值吗？那还有更重要的，说神不是说要看你送什么，神是要按你希望你照到神的话去做，照到神的心意去做。那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故事，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出去打仗，打仗以前呢神就跟他们说了，那你敌人的东西你不能拿的，完全都要灭掉。那后来没想到这个扫罗王啊，当时没有听神的话，他就把那个他就爱惜当中上好的牛羊、牛犊、牛羊羔并一切美物，他不肯把这些东西给消灭掉，他就把这些东西都给带回来了，而且他又把其中一部分呢奉献给神。那这个先知撒母耳来了，就责备这个扫罗王，说你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呢？那撒母耳记上15章20节说，撒母耳记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若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在乎我们做什么，而是你要顺命，你要听神的话，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不是说看你东西，我刚才讲这两点是不可分开的，你送的东西应该表达你的心，你的心首先应该在神面前一个顺服的心，听命胜于献祭。那我们来看第三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几个博士所献的礼物啊，表明了他们认识耶稣，他们宣告了耶稣的身份和使命，他们所献的礼物或者说是与耶稣相配的，是与耶稣相称的，这些礼物就是应该送给耶稣的， 耶稣就是应该收到这样的礼物，这个叫做那个相称，他的礼物宣告了耶稣的身份和使命。那就是你想一想，我们有时候送人礼物啊，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送什么，是不是？你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困难？说你不知道你送什么，你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你不了解那个人，你不了解那个人他到底有什么需要，他喜欢什么。那这几个博士啊，他们所送的礼物就表明他们认识这一位要收礼物的人，他们认识耶稣，所以他们所献的礼物就宣告了耶稣的身份和使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来看黄金，就是代表耶稣是王，每个王都有一个冠冕，那个冠冕都是用黄金做的，或者是用黄金装饰的。你看他当了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他们都向人打听，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是他们知道耶稣生下来是做王的，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那你看那几个博士，他是知道耶稣的身份的，耶稣是王。那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三节，耶稣是王，你看见那几相比别人听见什么反应，这心里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希律王他为什么不安呢？你要知道，因为希律王当时他就是罗马帝国在犹太的分封王，这个是希律王他是王。那现在你说生下来有一个要做犹太人都王，那他心里肯定就不安了，那就带领犹太人造反了，带领犹太人脱离罗马的统治，那他就不能做王了，所以他心里不安。但是呢，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不安，那为什么耶路撒冷也都不安呢？你要想一想当时犹太人的背景，当时的处境。犹太人那个时候已经好久没有自己的王了，他们已经做王国奴做了很久了，那被外邦人统治，虽然常常他们中间有人起来带领他们反抗外邦人，想脱离这个那个外邦人统治，但是好景不长，而且每次过后呢，那个外邦的人统治他们就更加厉害，对他们的压迫，对他们的剥削就更加的厉害。但是犹太人相信神最终会派一位王来，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那现在有人要来做王了，生下来要做犹太王，那这个人能够带给他们什么呢？这个人是不是像他们中间曾经出现的，比如马加比革命一样的，曾经让他们兴起，但是很快又被外邦人统治，还是说这一位要来的就是神所应许那一位弥赛亚？所以他们就不安了，这是犹太人为什么不安。但是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是王，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而且他是全人类的王。但是耶稣说的很清楚，我的国呢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啊，有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想强逼他做王了。但是耶稣没有做王，离开他们了，因为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耶稣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为耶路撒冷哀哭，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二节说，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那耶路撒冷的人最后是拒绝了耶稣，拒绝了这位和平的君王。那耶稣基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罪名是什么呢？就是是犹太人的王。那耶稣真的是王，最后他一定会得国的，世上的国都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国。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四节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就讲到那个耶稣的身份，同作羔羊呢，就是蒙召被选又忠心的，也必得胜。就我们现在是王了，我们现在将来的基督徒要与基督一同做王的。大家记不记得上次陈正在讲，很强调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身份，什么？我们是王，你与基督一同掌权的。那第二个，我们来看那个乳香，乳香宣告耶稣是主。我刚讲了，乳香是一种很珍贵的香料。那几个博士献乳香给耶稣，表明耶稣是主。主什么意思啊？主就是他配受敬拜的。那几个博士说，我们特来拜他。耶稣可以接受人的敬拜， 你要知道，在那个圣经里面的观念，犹太的观念里面，没有人可以拜人的，只有神是可以被敬拜的。主就是诺就是他们的神。那耶稣配受人的敬拜，配受人的感谢，而且耶稣他坐在天上，可以应允人的祷告。如果你看那个旧约的那个旧约的背景，在旧约人向神所献的祭有五种祭，一种叫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这五种祭里面有一种祭叫素祭，那素祭是表示人向神表示感谢，就是献这种素祭。那素祭有一种成分就是叫乳香，所献的那个素祭里面所有的素祭都要加上乳香献进去的，献上去。那在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圣殿里面，或者在那个会幕里面，我们说它有一个外院、内院、圣所和至圣所。在那个圣所里面呢，有一个坛叫香坛，那个香坛上每天都要点那个香的。那你要知道那个香呢是怎么做的呢？那个香的其中一个成分就是乳香，不仅仅是乳香，它乳香是其中的一个成分。那这表示什么呢？那个香坛每天都被那个烟就被上来了。那是在诗人的诗篇141篇第二节，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愿我举手祈祷如献晚祭。那这个香呢，其实也是代表信徒对神的那个祷告，信徒对神的敬拜，信徒对神的感谢。那这一切都表明什么？神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主。在启示录第5章11节，那里是使徒约翰看见天上的一个异象，那个其实就是在地上应该有的样式，就是人对主耶稣的那种敬拜。耶稣是王，耶稣是主。启示录第5章11节，说我又看见并且听见宝物与活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了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曾被杀的羔羊就是指耶稣基督，他是配得权柄、配得丰富、配得智慧、配得能力、配得尊贵、配得荣耀、配得颂赞的，因为他就是主。那第10章节还有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这是指的神，和羔羊，这是指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死了以后，现在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他们一同在接受这个敬拜，配得那个颂赞、尊贵、荣耀和权势。那这就等他是主。那是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是活物和众长老就是代表所有被造之物，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应该在神面前敬拜的，因为他是主。那我们来看第三个，那几个博士献那个墨药给耶稣，那表明耶稣是救主。主跟救主之间有点区别的，等一会仔细想啊。那耶稣来到人间就是要救自己的百姓脱离罪恶，这是那个耶稣名字的意思。耶稣的名字就是拯救或者救主的意思。说当那个玛利当那个天使启示那个玛利亚启示约瑟，你要跟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要跟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那耶稣拯救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为人死，为人钉十字架。那耶稣死的时候，真的就有人用墨药、用香料去膏耶稣。那天早上我们读了玛利亚膏耶稣，那是耶稣还没有死的时候，玛利亚就用一斤真拿达极贵一斤那个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膏抹耶稣。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马可福音15章13节，就有人拿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那时候耶稣没有断气，还在十字架上。那墨药调和的酒还可以帮助十字架上的人呢减轻痛苦，让他失去知觉。那耶稣死了以后呢，约翰福音19章39节，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墨药和沉香，也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和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所以你看，耶稣在生前，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都有人用这些香料来对待他。 那博士献末药呢，就是寓意表示他是救主，他拯救的方式就是为人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那这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几个博士所献的黄金、乳香、末药，宣告了耶稣是王，耶稣是主，耶稣是救主。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耶稣对你是不是主？耶稣对你是不是王？耶稣对你是不是救主？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还没有接触耶稣为你的救主，那你要献什么礼物给耶稣呢？最好的礼物就是你把你的心打开，你来接待耶稣为你的救主，向他承认你的罪，那这样他就会赦免你的罪，让你能够与神和好，你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能够献给耶稣最好的礼物。你承认他的身份，你接受他的身份，他是救主，你需要被他拯救，他来就是要拯救你。那如果对我们这些已经接待耶稣为救主的，那我们有没有让耶稣做我们的主呢？有没有让耶稣做我们的王呢？让耶稣掌管我们生命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小事情呢？我们有没有按照耶稣圣经上的话去行呢？这个就是耶稣是主的意思，就是耶稣是王的意思。这就是我们能够献给耶稣最好的礼物。你照着神的话去行，你心中尊主为大。那有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做《第四个博士》。它是根据圣经里面，因为已经有三个博士，那现在有第四个博士，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一个电影。然后讲第四，有一个人呢，他本来听说有三个博士要去见耶稣的，那于是他就把他所有的都变卖了，要准备跟这三个人一起去见耶稣。那他把他所有的财产卖掉，换了一个蓝宝石、一颗红宝石和一个珍珠，这就是他准备献给耶稣的礼物。那本来要跟这三个博士一起去的，但是没想到在中途的时候，这个博士呢，这个第四个博士呢，他就为了帮助一个乞丐，没想到就错过了那三个博士。那最后他怎么办呢？最后他就把一个蓝宝石给卖掉了，卖掉了就组织了一个骆驼队，请了一个仆人跟随他，那就跟他一路，他就组织去开始去寻找耶稣。但是没想到他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呢，那时候耶稣已经带耶稣和他的爸爸妈妈已经去了埃及，因为那个要躲避那个希律王，希律王要杀耶稣。那刚好他要杀去的时候，就碰见耶稣已经走了，就碰见那个希律王的军队正在杀这些犹太人的男孩。那最后他就碰到一个那个希律王的军队一个军官，他就把那个红宝石呢，就给了这个军官，就说你不要杀这个男孩。最后没想到这个军官就收了这个人的这个红宝石，就没有杀这个男孩。那最后这个他的仆人就说，哎呀，你看你蓝宝石红宝石没有，还剩一个珍珠啊，跟你回家去吧，现在耶稣已经到埃及去了。那没想到这个人还不放弃，他就跟到埃及去找耶稣。到埃及去找的时候，他找了很久也没找到，那有人就建议说你要到那个平民去找，所以他就去，没想到中途就遇到强盗，就跟他把那个珍珠也给他抢了。把珍珠他抢了，而且这个强盗把他给抓走了，抓到一个强盗窝里面去了，跟他全是强盗。其实他不是强盗，在那里的人呢是很穷的人，是一个与外面人隔绝的一群人在那里居住。因为那一群人呢也是，他就发现那一群人很穷，而且其中很多生病的，很多长大麻风的，很多病，没人照顾他们，说他们是与世外面相当隔绝的一个地方。那虽然这个人看见他们呢，就发现就教他们那个怎么种地，教他们给他们治病，而且慢慢慢慢的他就变成他们中间的一个，他就忘了他来干什么了。最后他而且最自己也生病了，哎，他想自己肯定也找不到耶稣了，所以他就跟他身边带了一个仆人嘛，所以就这个仆人说，算了，你不用做我仆人了，你自由了，你走吧，你。就没有这个仆人呢，最后就去了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发现那个耶路撒冷的人就在传耶稣，就在说耶稣。他马上就回去告诉这个人， 说你那个耶稣真的耶路撒冷上，你可以快点去。那这时这个人其实他已经没什么希望，他也想，哎，我自己什么礼物也没有了。那最后没想到他帮助的那些人知道他要去找耶稣的时候，就把那个珍珠就还给他了，还给他就带着这个珍珠去耶路撒冷，准备去找耶稣。他到耶路撒冷，耶稣已经要钉十字架。那这个时候他去那个路上又碰到一个女孩需要帮助。那女孩因为她的父亲那个破产要把她卖掉，所以这个人说算了，反正耶稣也要死啊，所以他就把这个珍珠啊就给了那个女孩，让那个女孩得了自由。就当这个人快要死去的时候呢，耶稣向他显现，这时候已经是复活的耶稣了。那还以为耶稣你怎么没死啊，他说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礼物献给你，我现在也一无所有。但是没想到耶稣跟他说，你所有的礼物都已经献给我。那他引用了那个电影里面就引用了耶稣的一句话，说你将这些事做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这就讲了我们基督徒怎么献礼物给耶稣，我们要按照耶稣所说的去做，这就是我们能够献给耶稣最好的礼物。我们把事情做小到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人身上，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呢，为耶稣的名而做，奉耶稣的名而做，耶稣就悦纳我们所做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独生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这就是你对我们人最好的礼物。我愿主你自己的道能够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是来做王的，是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要管理我们的一生，要带领我们的一生。我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要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这位救主，他为你而生。在这个季节，我愿耶稣基督就诞生在你的心中，这将是你献给耶稣最好的礼物，也是你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的最好的礼物。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并为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已经接受了你为救主，我们已经接受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份最好的礼物。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见证你，你就是王，你管理我们的一生，你就是主，你掌管我们的一生，让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能够尊主为大，能够照着神你的话语去行，让我们看见，让人看见我们真是你的百姓，我们真是你的儿女，让更多的人可以能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直活到永永远远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